来，观众欢迎收听早晨财经速解读。现在是台北时间2021年9月23号礼拜四早上8点30分。大家早安，我是尤廷浩哦。一早我们来关心一下昨天美国股市哦强劲的反弹哦。礼拜三中国房地产巨头恒大违约的担忧开始有所缓解了哦。到期的这个利息都已经如期的付出来。昨天恒大我记得ADR 是大涨了40几个%嘛？那其实昨天市场上华尔街情绪最为关注的并不是恒大啦，是 FOMC 利率决策会议上所进行对于缩减购债的一个预期哦。目前来看今年11月进行缩减购债几乎是一个会发生的一个预期在投资人计划中的一个行为哦，那么最快哦，在明年年中应该就会缩减完成哦，所以这其实缩减购债的速度比我们想象中还要来得快哦。之前高盛的预估是明年一整年每个月是以200亿的一个方式慢慢的递减这样子哦，结果现在来看可能在明年年中就会缩减购债完成，而且在明年年底就会正式释放升息的讯号哦，这样的一个消息哦，其实华尔街普遍早就已经接受了缩减购债在今年即将要发生的一个事件，而且距离升息时间线老实说还是有一段时间昨天美股四大指数是全部反弹，道琼标普创了2个月以来的最佳单日涨幅最猛的是晶片股昨天费半大涨了2%这一波费半真的很死撑，对不对？很硬啊。那联总会认为这一次很快进行缩减月度债券的一个计划本来就已经符合投资市场的预期，那么在11月份进行执行，即使速度稍微快一点点，应该都不会影响到市场的一个大幅情绪的变动我们可以看到联总会在昨天最新所释出的利率点阵图目前的基准利率仍然是在0%到0.25%左右区间不变那么现在最新季度的预测对于是否在明年加息，你可以看到两派的人数相当，也就是说，就是明年是有联准会的官员赞同加息的，但是这个加息的一个比例差不多在0.5%，也就是升息一码左右。这个是一个主要的一个预估，但是其实以多数决来看的话，仍然希望保持在 0.25% 的水准，也就是说明年直接升息的可能性其实不大。但是如果我们看到2023年就可以看得很明显几乎是平均分配，所以我们的预估是2023年必定会开启升息，那么升息的中间值大概在 0.5%到1% 左右2024年平均水平大概可以到 2% 那一直到长期来看，最终我们预估这一次联准会的目标值是在2025年的时候达到利率水准 2.5%， 也就是现在的5倍所以这个是联准会最新所释出关于利率的点阵报告，有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就是说目前的经济状况没有差到这么离谱，必须要到延后缩减购债所以11月份进行缩减购债的计划不会改变，但是呢，升息的时间线其实还很长，至少还有一年的时间让市场慢慢的消化，这也是昨天华尔街终于松了一口气的主要原因那另外一个松了一口气的主要原因就是在昨天嘛这个恒大经过深交所进行公告会如期的支付公司债20恒大04的利息这档债券的利息也让整个不管是陆港股稍微喘了一口气啦。我们先看一下美国股市在昨天反弹的一个表现好，道琼指数上涨338点上涨1%，收在34258点开始进行第一波的筑底了。标普500指数上涨41.45点，0.95%，收在4395点，一样也正在挑战回季线的一个位阶那上一次标普跑落到季线以下很远了上一次是在3月中旬的时候所以本波的一个大幅的一个修正以来其实大大拉低了标普500指数的一个乖离表现，纳指的一个部分上涨了150.45点，1.02%，收在14896点。你可以看到纳指目前已经成功的站回季线表示这一波科技股的动能反弹程度仍然是比较强甚至这一次的乖离下修程度还不如5月份当时的下修程度当时至少碰到半年线了。当然 既然它乖离拉得越大，我们就要给它更合理的一个拉回空间啊。这个是我们对于乖离周期的一个变化啊。狗离主人久了啊，总会回到主人身边的。半年线和季线就是主人啊，月线和双周线就是狗啊。那你是狗还是主人？你是看长线还是看短线呢？啊，我不知道啊。那费半的一个部分哦，我昨天弹的可凶了啊。费半昨天上涨67点哦，居然大弹了2%啊！啊，这一度是要收回月线哦，啊，收在3412点呐、啊。所以我们还是按照着自己的周期策略来进行啊，我们的配件和建仓哦。我一直跟观众朋友讲说，我其实不太。是一个不太怎么相信短期预测的人、啊、道理很简单，就是世界的不确定性那么大，谁能够预测得了短期的走势呢、啊、那如果是乐观的预测，通常我也比较容易接受、啊、因为乐观的预测它至少是怎么样，在分析机会、啊、另外一个附带好处是至少能够给我们一点信心啊，所以这观众你会发现哦，其实，你说我们是周期投资者，有代表是我们是一半乐观一半悲观嘛？好像也不是哦。啊，我们对于中长线始终是乐观的啊，因为悲观的预测、哦、除了影响心情哦，老实说啦啊，那就干脆就不要投资就好了嘛。如果对于未来的经济，因为股市是经济的橱窗，未来经济不好啊，股市不好，那怎么可能会有让我们投资的机会呢？所以悲观的预测容易让我们缩手缩脚，所以这有可能是我的盲点之一。啊，观众朋友啊，我得承认啊，我从中长期对于股票市场来看，就是乐观的啊，就是乐观的。就是你像那个去年年中还年末的时候，那个时候很多人都讲说，2020年呢、啊、是过去10年最坏的一年。啊，也是这个未来10年可能唯一啊，唯一这个股市大涨的一年、哦、意思就是未来会一年不如一年嘛。啊，事实证明什么？事实证明就是今年从头到尾，标普500指数连个 5% 的回调都没有发生，真的就是看回不回啊。所以哦，你在这种啊、哦、股票市场啊变化多端的一个景象当中哦，抱持着一个相对乐观的情绪，我认为是比较好的啊。因为这两天有很多观众朋友啊。啊，就会好奇说，难道你就不相信股市会有悲观、长期悲观的一天吗？啊，比如说1929年，啊，比如说1970年，我认为会。不过到时候我们再来转换一下投资思维，从生产力周期慢慢的往原物料周期来前进，这个时候你还是会发现有许多的投资机会哦。其实做投资就是在确保自己如何不赔而已啦。啊，我最近才看了那个这个二战时期的那个纪录片哦，啊。就是讲这个国共，不是国共内战，就是抗日战争里面的、哦，他里面就讲嘛，他说那个当时的南京政府啊、哦，已经这个日军已经侵华了，当时汪精卫政权里面啊，有一个人叫那个周佛海嘛，我觉得他是很著名的汉奸，然后我就看到他里面的日记有一段话很好笑，他说目前呢、哦，英美德和德日意这个阵营已经非常明显了啊，轴心国和同盟国嘛，但是谁胜谁败？啊，那个时候抗战初期，没有人可以知道。那就中国全体而言呢，重庆呢，啊，就讲的是蒋介石已经变成同盟国了。啊，那么南京政府汪精卫呢，啊，就是轴心国嘛，啊，在日本这边呢、啊，所以中国在双方都有关系，脚踏两条船啊，无论谁胜谁败，最后都不吃亏啊，就不会有中国在被瓜分的一个迹象。为什么？因为两边都站的人，这是周佛海当时的一个论述、啊。当然这是。汉奸就是会这样子讲，不过你仔细思考一下，哎，其实投资也一样，啊，就说有没有什么办法，你在整个投资的策略当中啊，你不输，但就是你不会大赢，但是确保你不输。如果你进行指数投资，其实是我们的底线，啊，就说最终我们的前提就是你至少不能输给大盘嘛。但是你既然进行了指数型投资，啊，做存股、定期定额，那你就必须要放弃超越大盘的机会，因为你已经决心要跟着大盘走了嘛。那有什么办法可以赢的时候可以明显的赢大盘，输的时候比大盘输的少呢？周期投资、哦、就是选择在低基期的时候进行建仓，永远都要比别人买的便宜，永远都要比别人卖的贵，这就是我们在做的事情、哦、提供给各位，给各位做一些参考。那我也欢迎各位我们的听友会9月25号晚上8点的听友会、啊、最后报名2天了、啊、大家如果想要、啊、跟着我们一起来针对下一季的资产行情的推演以及最新的经济数据来做变化的话、啊、那么欢迎你可以来到我们底下的网址来参加、哦、好，那其实哦， 整个恒大的一个问题啊，到现在来看似乎已经不是最重要的一个危机了。毕竟呢、我们待会谈一下恒大它所面临的风险为何，再跟各位做一些论述啊。现在昨天鲍尔特别指出一件事情呢、就是说如果美国国会在未来几周不能提高举债的政府的上限的话，债务的上限的话，就会导致美国的债务违约，到时候联准会就无力保护金融市场或者美国经济免于受到严重的伤害、所以鲍尔其实在这一次利率决策会议上、是持续的敦促这个民主党和共和党、持续的合作。为什么？因为鲍尔其实在暗示着一件事情，如果美国债务违约，势必包括穆迪以及国际的债券的平等机构一定会下调对于美国公债的平等。那么如果美国公债的信用开始往下调，美元霸权就有可能瓦解。这很好理解嘛，你发行的美债我中国买了过去，那就是我相信你的美国公债能够保值，结果你被降评了，代表我持有你的美国公债不会保值了，那我会怎么样？我会大幅抛售你的公债，去转而持有其他具有保值性的资产。那么我竟然大量的抛售美国公债，就代表着以美元计价的资产不值钱，美元就会来到一个相对贬值的格局。这样的话对于美国人的实体的购买力就会受到非常严重的一个伤害，所以这是鲍尔不断在提的一件事情、反而这件事情、比现在的恒大的债务危机还要来得紧张、其实这一次恒大地产债务危机、所造成的全球股灾、使得国际资金、产生了一个变现式的一个卖压，但它不是系统性卖压，它就是一个、多持有现金以防有任何、风险事件发生这样的一个、备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就是说上证指数在中秋后的第一个交易日、已经开始收红了。我们可以看到上证指数虽然在过去几个交易日呈现高速的急涨，但是在过去一个礼拜、其实本周开盘之后、已经开始往上跳高了，成功的守住季线的一个位阶、而且恒大也宣布要支付国内债券的利息、这是一个紧张舒缓的原因、那我们都很清楚说、现在、大多数、恒大的债权人、债务人、基本上都是属于中国内地的民众，也就代表着、你要看、不能用单纯的全球资金的卖压来衡量一家单单一家公司的一个未来的市况，你要衡量的是什么？是整个、大陆股市、对于这样事件的一个反应、所以陆股优于预期的走势，其实某种程度它正在透露恒大债务并不会形成系统性的风险、我们待会会谈一下、这一次台湾这个金融机构金管会特别发布声明嘛，说恒大集团的曝险部位是只有22亿、这对当时跟 当时雷曼的金额比起来真的很小、尤其对台湾来讲更小、所以投资人哦，其实从三种角度可以来做一些借鉴、第一种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说恒大虽然是中国、也是前几名的最大的地产公司、但是这几年因为比较封闭经济的一个影响，所以、国营、持有恒大的债券的金额其实很低、差不多就是20亿左右、所以对于台湾的金融业是否会有极高的曝险部位还好，所以第一个、台湾不会发生相关性的系统性风险、如果有的话那一定是外资、购买的这个中国恒大的债券过多。那第二点、是台股我们讲与重灾区的港股、相对起来、其实今年是没有什么实体相关走势的。什么意思？就是港股的重跌其实是不会影响到台北股市的多头氛围的，这个很明显、橘色线、是台北股市，蓝色线是香港恒生指数。那你可以看到、三月的时候、这个时候整体来看当时对于、恒生和港股、这个恒生和台北股市、还算是一个相对有关联性、但是、从今年以来、恒生指数遭到科技巨头的监管之后一路向下，但是台北股市是完全没有受到影响的。也就是说如果是单一内部的系统性风险并不会触及到台股、那最重要的一个区分是什么？就是很多人会把这一次的恒大比拟成当时的雷曼、我认为就还好。为什么呢？因为恒大它毕竟是一家地产开发公司，它还是握有庞大的这种有形资产，它是可以被拍卖的、我们刚才待会会讲到、恒大最大的一个问题、是现金流的问题。 不是债务是否可以还清的问题。这跟08年雷曼所创造的无形资产相比，不管是杠杆的倍数还是资产瞬间被蒸发的破坏性，都不能够相提并论。怎么说呢？我们从一些历史借鉴可以跟各位做一些看法哦。第一个问题哦，恒大现在遇到的三项难关，第一个难关就是房贷的审批放缓。我们都很清楚，这一次中国政府开始进行房住不炒的政策之后哦，中国的房贷已经开始进行集中化的管理。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要买房是可以的，没有问题啊，人民本来就会有需求，但是你的房贷啊，经由我中央部门来进行审批，那个速度就开始放缓了。那我们都很清楚，全球建商都一样嘛啊，你为什么要预售屋？建商根本就不想出钱，所以呢，我先圈了一块地，我把地买下来之后呢，我就怎么样，边卖预售屋，边把这个房贷金额拿回来，然后呢边盖。各位懂我意思吗？所以哦，如果房贷审批的速度啊变慢了，或者变严谨了，那么放款流程也会变慢，那么钱进来的速度啊跟不上预售屋正在盖的速度。那现金流就出问题了，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哦？现在中共为了要稳定目前中国的房价趋势发布了限价令。这个限价令呢、哦，并不是说不能涨哦，不是，是不能跌。为什么？因为现在中国房市的氛围是比较悲观的，所以跌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所以它的限价令是怎么样？不准跌。那我们都很清楚嘛，恒大它是有形资产公司，它其实有大量的楼市是可以出清的。这个时候，他为了要解决我们刚才提到的房贷审批放缓所导致的流动性风险，他怎么样？他应该要降价，赶快把我手上的这个房子全部卖出去，变现拿去还债嘛。但是现在中共宣布有限价令了，不准跌，哎，不准跌，那就麻烦了，我也不能卖啊，涨高也没有人要买。那么这个时候流动性问题就会进一步的一个加剧。最后一件事情呢、哦，是中共这一次我们昨天提到的画的三条线啊，就是说现在恒大是三条线都踩到了，所以它势必有极大的压力，必须要急迫的降低负债啊，所以这样的一个问题哦，导致了怎么样啊？恒大是尽可能的去找自己能够销售的楼市，能够卖就尽量卖。所以你可以看到这张图表、哦、是单位是人民币一元、哦、你可以看到、哦、目前恒大的销售金额的数据、哦、已经连续两个月快速的下弯、哦、整体的成长值已经来到-25% 了、哦、我们再从实体的一个合约负债以及应付款项来看，你就会发现、哦、应付款项就是恒大必须要支付的这些费用、啊、可能是我在建预售屋的费用啊，建材的成本啊，人工的成本 啊可以看得很出来哦，很明显哦，光是整个上半年哦，就已经应付费用已经来到9629亿了，比去年一整年都还要来得多。也就代表着目前恒大面临的最大的一个风险、哦、已经不仅仅是负债的一个小幅的一个上升了、哦、现在恒大面临最大的一个问题、哦、是有大量的应付款项，就他本来欠别人的员工薪资啊，建材的费用啊，都还没有来得及付哦。所以这样的一个角度啊，反而使得恒大的流动性快速的一个加剧。那我们之前也跟各位讲过了，说恒大是有可能违约，这是没有错。恒大大概还有大概有2到3亿的人民币的利息都还没有支付哦。啊，这笔费用其实不算低啊，这个还是有违约的风险的、啊。但是如果最后真的破产或者债务重组、啊、它引发金融海啸的可能性还是很低的啊。因为现在恒大发生这种事情、啊、我相信已经全球的投行都已经把它列成背底呆账了，就是全球央行都已经有这个预感有可能拿不回来啊。毕竟这件事情已经在台面上很长一段时间，从今年5月份就一路烧到现在。那比较担心的是什么？比较担心的事情是国营一定没问题啊，但是海外其实我还不确定啊，找了很多资料还不确定说恒大的发行的美元，那恒大也有 ADR 你知道吗？恒大也发行很多的美元债。那这几年这个不管是华尔街的金融的压力测试和国营的金融压力测试，其实都表现得还不错啦。所以我认为反倒不用那么的紧张，我们反倒要关注的是什么？我们反倒要关注的是美国目前的债务的一个问题啊。怎么说呢？我们都很清楚啊，刚才我们提到说目前美国债务的一个问题哦， 是在持续的扩大当中啊，就是说债务的一个上限啊，基本上几乎是一定到期的啊，一定到期的，在这个月如果无法及时的解决的话，那么就会到期。美国国会哦，当时并没有在七月底最后期限提高债务上限嘛。现在美国的债务是 28.78 兆，已经突破了 28.4 兆美元的上限。这个观念我们以前跟各位提过啊，这个通常全球各地的中央银行对于国内的债务上限通常是用 GDP 的比例来计算，就债务占 GDP 的几%。比如说 GDP 是100%，那么债务可能它可以接受120%、130%或者200%或者300%，就是债务是 GDP 的几%它可以接受。但是美国债务的上限当时设定是用单一数值来计算的当时的单一数值是 28.4 兆，不能超过所以这样的一个单一数值就引得非常多的民主党这个议员希望可以快速的修改这项法案，应该用 GDP 的比例来进行计算，这样的话美国的债务其实就没有这么的重了。所以目前美国债务上限不是重不重的问题，而是一旦你违反了法规，这个时候一定会使得信用平等，因为你没有履行国内本身对于债务上限的合约而进行你的国家债券的一个调降平等这么做的话就有可能使得美国国债进行被抛售。怎么说呢？我们来看一张图表这张图表是从过去在2011年当时的时候当时是美国债务上限危机最大的一次。我们可以看到大概在2011年的8月份左右当时因为国会还没有达成提高债务上限的方案当时美国公债违约的几率很高导致投资人大量的抛售短期美国公债当时三个月美国公债的殖利率从七月最低的 0.01% 飙升到八月一号的 0.1%，大涨10倍所以那段时间整个标普500指数是呈现高度的重挫。那当然了，那事后看起来政府都有能力解决但是这种突如其来的黑天鹅就有可能引发台北股市的重跌当时台北股市2011年8月份的时候，当时是从8600多点跌到7500多点嘛，也大跌了1000点跌幅有超过 10%所以这特别值得我们做一些历史上的一个借鉴现在来看美国债务的上限这个危机是持续的扩大当中如果持续的美国公债收益率缓慢的一个走高甚至在未来几天我们看到黄金交叉似乎已经形成了，这个时候就是一个正常的上升轨道，那么公债价格会缓慢的一个往下走这个相对来看会比较健康。但是如果美国公债殖利率在未来几个交易日呈现急升，那么就会导致美国公债价格呈现崩盘那么就会危及到美国政府的实质的信用这一点特别值得我们做一些注意好，那我们最后拉回来来聊一下台北股市昨天外资的一个卖超情况台北股市昨天开盘还是难逃补跌的命运不管是电金船一片绿油油一片绿油油非常惨。但是呢整体来看外资针对这一次全资股的调节其实很明显是处于系统盘的一个调节，大盘一度重摔到430点贯破了万七和半年线中场是下跌350点，收在16925不过费半昨天涨了2%所以你对于台北股市今天也不用太悲观那系统单一下又回来了所以有时候我们周期投资会发现其实与其关注这个短期内筹码的变化，你不如直接关注整个国际股市的走向，反而更恰当，对不对？甚至你把这个台积电跟费半比起来两张线形图对照起来，你发现还分辨不出来哪一张是哪一张，对不对好了，三大法人昨天卖超了426.8亿元，外资是狂到货，大砍了354亿元，加权指数昨天其实还是不到3000亿就代表着其实整体台北股市的量能波动度仍然不是特别大那跟目前的当冲以及隔日冲持续的撤出资金有非常大的一个相关那现在来看三大法人从外资的一个买卖超角度来看的话，昨天居然大买了群创那其实昨天外资所购买的普遍都是一些相较这个传产股啦，不而且比较特别的是他购买的第六名还买了这个0050反一就代表着外资对于台北股市虽然在今天系统单必定回补 啊，但是呢，它还是做了相当大的一个避险的。那你可以看到，昨天外资卖超的程度哦，这些股票哦摔得很重啊，不管是友达、星光金、玉山金、国泰金、中信金哦、00881哦、国泰台湾5G Plus、台积电、中钢、开发金、元大金哦，这一些具有高度流动性的全职股、都在进行大幅度的一个调节哦。我们可以看到哦，其实国泰金昨天跳空了3.5% 直接差一度贯破季线呐、最后是守稳季线了。但是我们对于国泰金，不管是今年1月份到8月份的营收这种寿险业仍然呈现非常亮丽的一个表现呐、所以寿险业它是有一个很明显的逻辑就是说如果股市是呈现稳牛氛围的话那么它的整体的报酬率会远远跑赢金融的放贷部门那么如果股市在一个水平震荡格局或者处于一个弱势格局的话，那这个时候放贷部门呢相对起来就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防御性资产，那么寿险部门就有可能因为美元的变化以及股市大幅度的变化呈现高速的急跌，这个是要提醒各位的。不过跌到季线这样的一个程度，从过去历史周期来看也不常见你看到这个多头格局，国泰金到现在为止都没有被破坏嘛但是你要让它可以周期乖离向下的这个几率其实是比较难得的，对吧？我们再看一下富邦金也是富邦金昨天跌了2%多跌到了月线以下不过你也看得很清楚，富邦金几乎也没有什么时间在月线以下除了今年8月中旬之外，对不对？所以整体的多头格局有时候我们对于金融股的参考的方向就是选择在低基期的时候进行建仓星光金昨天也跌很重跌了 2.9% 昨天是贯破了所有的均线那你可以看到星光金其实从过去以来的周期角度相对是比较一个水平中落格局的但是如果你对于体质相对比较有信心，你会发现我们从投信买卖超来做一些观察就会有些蹊跷了昨天投信是转买的就开始接外资的货那你可以看到投信所进行的买超当中第一名开发金，然后友达群创他都接人保、英业达、光宝科、兆丰金、台泥投信从这样的一个持股的一个买超的力道感觉有点变化，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买的全部都是这些防御性或者配息型的资产，你看英业达对不对那兆丰金这人保都是属于高配息，甚至很多都在0056里头嘛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对于0056，比如说他纳入了一些你不是特别喜欢的股票，那你就看一下0056长期都在里头的股票有哪一些嘛？那这些股票一定是长期的现金股利殖利率都非常亮眼的，对不对所以你看到投信似乎有一点对于未来也不是抱持的特别乐观的角度，但是他所进行，因为投信他有最低持股比例要70%水位投信不能乱卖股票的，观众朋友，投信最多最多只能持有30%的现金所以他一定得买股票所以你从他买超股票的变化就可以理解他的角度他的色彩那从他昨天购买的一个角度来看，投信短期内是比较保守的他至少是选择这些相对防御性的资产来做一些变化和面对所以提供给各位做一些最新的一个变化。那当然昨天台积电一度跳空贯破了所有的均线不过现在来看，因为费半在昨天大涨了，昨天台积电是跌2%嘛，那昨天费半涨了2%所以今天看起来很快这个台积电股价又要跳回到所有均线之上了。昨天中场是收在586块那昨天有一位这个姐姐又跟我讲说她的菜市场投资法今年以来没有输过，简单来讲就是跌破590的时候来到580几块就买涨到600块以上就卖就开始做这个周期的价差，这当然是一种方式但是台积电这种稳牛股啦你还是要理解到这个外资的调节就是这样子一买一卖但是并不代表它不会向上，那一旦它向上你可能就再也没有那么便宜的价格可以来进行买入了，对不对所以我最近跟几个网友讨论就是说如果我们现在有两个选择但是呢没有其中一个选项能够好过另外一个，尤其在股市在一个盘整的周期当中那怎么选呢那就随便选一个好了，然后呢尽量让它变成一个好的选择这句话听起来非常醒目提神。为什么？因为在我们习惯的思维里面都是想说要透过什么样的一个选择选择一个好学校、好工作、好股票，对不对来优化自己但是一看 回头一看这些选择，你会发现呢，其实往往分成两类。第一种选择就是看似有的选，但其实没得选啊，比如说好学校就在那边，你就只能好好读嘛，但我考不到嘛。那第二种是看起来很重要啊，台积电好像该买啊，开发金好像该买啊，富邦金跌多了好像该建仓啊，但是纠结来纠结去哦，选哪个也差不多，对不对哦？所以哦，人生最重要的变量啊，不是做选择，而是你选择了之后，你能不能长期的遵守你的投资策略，对不对？一定有。投资策略比周期投资更好了，我相信，我相信啊，每个人适合的一定不一样啊。但是你既然选择了周期投资，你就要想办法让它变得更好啊，你就不要被外在的讯息影响太多。到时候啊，我们就一起享受财富的果实啊，就一起啊住在苏州的城边，家中有屋又有田，生活乐无边，对不对？好，关没有？接下一句，接下一句啊，可能已经没有人知道我在讲什么梗了。我发现我们的这个网友越来越年轻化了，所以很多都不知道我在讲什么梗。好，我们看一下观众朋友的几个提问啊。Gena 五说，只要不赔钱就是好方法。哎呀，没错，没错，没错。这个 Stanley Chen 说，浩哥绑定五倍券了吗？哎，绑了，绑了，绑了，用信用卡绑啊，用信用卡绑啊。大家记得去这个抽那个加码券哦，很重要，很重要，好不好？提供给各位，给各位做一些参考。早上九点钟，台北股市上涨了166点，收在一七多少？没有看到17030是不是啊？现在来看哦，整个台北股市的一个周期变化仍然取决于费半的系统单哦，尤其哦，现在筹码量啊，成交量这么的小哦，那么肯定不会由内资来主导整个市场的一个方向。最终我们是看国际股市的一个联动格局啊，按照着规律来做投资，不要按照判断。提供给各位，给各位做一些参考。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欢迎你参加我们9月25号礼拜六晚上8点钟的听友会。根据下一季的资产行情来跟各位做一些推演，祝各位看盘顺利，操盘愉快啊！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长期我们的听众，记得帮我们订阅、按赞、加分享哦！我们就明天早上8点半早晨财经速解读再相见，拜拜。